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工作的岗位。这个呢我就不光光是讲这个美国或者讲中国大陆等等，我们把这个世界的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就业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个题目呢是个大题目，很多人呢非常的关心。现在的年轻人呢一多半都觉得啊，做人工智能呢这个找工作是非常的容易的，所以很多人都涌向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所谓 AI 的这个来源。那么我们呢就看看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本科学生，就是 undergraduate， 他们学习这个电脑学人工智能的这个工作最大的是哪个国家呢？大家说一定是美国，肯定不是的。这个读其实最多的读这个的是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学人工智能的这个学生呢，比全球的总和加起来，它大概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还要强。这是中国的这个本科学生。美国呢，大概占这个六分之一不到，美国的本科学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呢，这个像欧洲国家这些加起来都很小，然后印度稍微大一点，欧洲这个加起来算一块。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体加起来，我们说学人工智能最大是中国，第二大是美国，第三大是欧洲的所有的国家，然后呢这个第四大的应该是这个南韩、南朝鲜、日本啊，然后呢加拿大啊、澳大利亚、俄罗斯有一点点啊，这个，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好的这个读研究生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开始发生改变了啊。如果说这个本科你是学人工智能，中国最大，到了研究生阶段，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呢就比较大，那么这个美国呢就占到全球的大概接近一半，就是读研究生学人工智能的，所以他的本科的不多，本科可能学数学啊，学一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到了这个读研究生的时候，美国就特别的多，也远远的超过了其他国家。那么其中第二大当然还是中国，第三大呢就是欧洲啊，然后剩下那些国家。好了，到了读这个博士后，就是学人工智能博士后工作的那个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大的是中国，第三大是欧洲，大概是这样排。所以呢这个本科中国是头把交椅，到了研究生美国就是二把交椅，到了博士后美国还是头把交椅，美国是在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是头把交椅，中国呢是跟着都是第二位。那中国人也很多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大家说学 AI 这个东西啊，应该是非常高的工资，所以呢大家都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工资情况。那我们去看这个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OpenAI， 他呢在去年2023年他开除了这个高级工程师差不多100万美元的这个价钱，这个顶尖价钱，他就是重金要求顶尖的 AI 工程师。那么只要这个 title 上你有 AI 的，如果在 AI 打过工，你再出来做事，你的工资不得了。那么大家说这个如果不带 AI 在工作过的经验的，可能一年一年二十来万三十来万，但是带了 AI 的可能过百万。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大家知道呢，现在呢这个都看了这个好，所以大家都去学，但是最近的情况大家就知道这个招工呢不容易，因为呢在疫情期间的三年里面，这个硅谷的这些大厂啊，他过度招聘，现在呢要校正，要校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要适应这个高利率，所以呢又有股东的压力，所以现在这些 AI 的产业呢都比较紧张啊。所以呢说不是说你学了人工 AI 人工智能你就能够拿到很高的工资，只是概念是这样。我们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裁员很厉害在硅谷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从2022年的年初以来到了现在为止，已经在硅谷有40万个科技工作岗位呢被削减。那个其中呢削减的最多的有几个地区呢，比方说这个 这个旧金山那一带啊，硅谷那一带，还有这个纽约的 Sorona 这一带，这些地方都裁得很厉害。那么所以呢就裁员，今年的三月份呢这个裁员呢还是继续的跟着涨，就没有说因为过了这个三月份四月份情况好了。你看我们现在三月份呢，我们看见过去的两周之内，美国的大厂用人最多 AI 的厂，比方说 Amazon 啊 Cisco 啊Expedia Group 啊，还有 Rivian 呢，还有这个 Bumble， 这些宣布都要裁员。当然呢，我们说呢，美国就业市场呢现在还是很强劲的。美国的现在的失业率只有 3.7%， 这是美国这个整个经济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裁员呢，科技行业的裁员呢就虽然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失业率呢就更低啊。科技行业特别说 AI 的。大概整个科技行业的失业率只有 2.3%， 就 2% 左右，总体呢是 3.7%， 所以呢其实差的不多。那么现在有些程序公司就说他们呢就是要想办法，一个呢用高薪找到高人，第二个呢就一般的水准的那就做一下就走了。现在呢为他不能不让你招聘，他因为一方面裁人一方面找人才，他做怎么办呢？这些大的这些软件公司呢，他呢就搞了一些非常难的题目。现在的硅谷的软件工程师和这个 programmer， 也就是程序员的面试，他现在呢要几天面试。这个原来哪有这么难呢？一个公司这个给出一个要你回家要测试的，我现在给个题目给你，你呢就这个题目可能要做12个钟头。那这个你看就是给一个题目你回家去做，这就是写程序了。这样一做的话，大概呢就会有些非常有才华的程序师他就不干了，你要我写12个钟头的程序你呢才过面试，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啊。我现在看见网上有些人说这个过程变得有些荒谬了啊，一轮一轮的面试，特别是大部分是无偿劳动，他说这个问题的大了。我看了有一个网上有个叫 Lauren Good 一个人的这个留言，他说 What I've been hearing from tech workers, the job interview process, especially for engineers, has gotten absurd. Hours of prep, rounds and rounds of interviews, and essentially unpaid labor. The balance of power.Has shifted back to the employers 啊，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就是困难了，就是搞了又搞，搞了又搞，就是不想让你进来，所以呢比较难。那么我们从这个做 interview 的人，就是他们其实也难，科技公司呢也想办法来压榨这个面试者。那有些人说他现在每一天做面试要翻阅大概80到100份简历，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优秀的求职者。有很多人都求职说我是学这个 computer， 学了这个 programming， 我学了算法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其实真的功夫没有。所以呢，这些企业怎么样能够知道你没有这个功夫呢？企业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去 interview， 这样呢，搞得你最后精疲力竭。你呢就最后呢就把你淘汰掉。最后呢他 interview 了80到100个人，他真找到他要的那个高工资雇进来。现在的情况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说学这个软件当然固然好，但是呢这个要找到真正的好职位呢就不容易啊。这个整个情况就这样。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看见有个 Montreal 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个他也说他一个大科技公司去 interview 找了12场面试，这个然后呢还带回家做一份事情。那么招聘过程的面试呢一共是4个多钟头，回家还要做一份很大的 program，这个还没有得到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些公司里面其实都难，在 Google、 Meta、 Amazon、 Apple、 Microsoft、 Netflix 这6大家的科技公司里面，这 这个其实呢是被比较难的。当然呢，这六家公司用人用的最多的还是 Meta 啊， Meta 是雇的最多的，所以呢，这个也使得很多人呢就去拼这个 Meta， 因为 Meta 呢比其他公司呢雇人多一点。那么 Meta 现在基本上又垄断了很多这个做电脑的这些市场了，并且呢 Meta 呢还趁势压价，这个他们呢为工程师提供的薪水呢比平均公司的同级的平均年薪呢它大概低了$50,000，那反正你大家都要来嘛，我就把它压价。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这个递了好多份表啊，你是学电脑工程的，在美国读也好在中国读也好，你投了很多表，你得到很多这个 interview 的机会，但是呢这个不容易拿到，拿到呢价钱也给你压了。事实上从2022年以来啊，这个 Meta 已经裁掉了几万名的员工。这个 Meta 呢他们自己说他的薪资理念和范围呢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现比预期低$50,000的美元的这个工资呢？这个他倒没有说。我们说现在呢 AI 是不是缺人呢？不是的， AI 缺好人，缺有用的人，而不是缺一般的人。尽管大型的科技公司这个一年多以来不断的在这个裁员，但是省下来的钱呢又乖乖的这个给了这个人工智能，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比方说 OpenAI 现在呢开出了$100,000的这样的天价年薪，就是要挖顶这个尖端的 AI 人才。那些被裁掉的或者是降薪的员工，看着那个 AI 的那些人拿那么高的薪水，肯定的是心理不平衡的了。那么在线的招聘平台呢，这个事实上呢有好多的是特别高的。我们看看这个平均的水准呢、啊，最低的是那个 data analyst， 就是那个数据分析，这个的工资不高的。数据分析的工资大概是$50,000啊，我们讲的这大概是这个。这个就比较低了，那这个$50,000的年薪啊。第二个呢就是 computer scientist， 就是电脑工程师啊，就是一般意的电脑工程师，这个从$50,000大概到$70,000之间。第三个呢叫 research scientist， 就是研究型的科学家，那么大概在$70,000左右。然后再高一点呢就是statistician， 这个就是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呢可以达到七万多。 software developer 就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大概7.5-7.8这个样子。然后到再高一级就是 product manager， 就是产品的经理，可以达到接近80,000。然后呢如果做 data manager 啊，如果这个你是做这个分析的管理人员的话，你的工资呢从6万到8.3万之间，那个差距有23,000，这个很不稳定的 data manager。 然后到了 data scientist， 就是我们说数据科学家，这就高了，它从8万到9万之间，这个是 data scientist。 然后呢到了 data architect， 这个或者 warehouse developer，Data architect 就是做这个数据的这个建构的，这个工资到9万左右。 Software engineer 就是软件的工程师，这个工资可以达到9万。那么如果是一个高级的工程师 engineer， 大概也是9万左右。但是最高的是 database engineer， 就是数据基础的工程师，这个呢大概是10万到11万左右。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工资啊。这个工资我看了这个数据呢，我估计这个应该是月薪，这个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差距很大，最低的那个 data analysis 那个大概只有5万，但是到了最高的这一档，哦，这是年薪，到了最高的那个叫 database engineer， 它也可以达到$11,000，这个区别很大。那么有些人工呢是特别缺，像这个显卡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恩伟达出的那叫显卡，所以显卡呢是非常这个要做得好，显卡你不得了啊，这是大家都要抢的啊。这个 如果动不动就开始给那么高的工资，又动不动呢就几百几千的人裁，那么这个市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市场啊。这个我们知道美国过去的这一年23年到现在20年的三月份，我们就看看这一年的美国的市场就业岗位的变化。美国的市场呢，2023年它的那个就业的人数呢是低的，它的非常低，因为那个工作不好。其中呢这个往上走的比较快，从23年到20年走的比较快的呢，是美国所有的工作都发展得很快啊。如果我们把23年的这个时期啊，它我们把它放到负这个75啊，就是水平线的75那个，但是呢，这个负75呢，到现在呢已经跳到了这个正的大概25左右。那么，但是呢，这个做电脑行业 IT 的这个工作呢，它工资很平衡，它在这个危机的以前呢，它的工作的这个列出来这个工作呢，大概负50左右，到现在为止呢，它也还在这个负10左右，也就是说它还是摆在一个人数职位不多，就不像美国的一般工作现在都飙上去了，但电脑行业的工作没有多，不过呢要的人就比较多，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其他的技术岗位，事实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database 这个这样的情况以外，其他的呢都比较难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整体来说，在 AI 这个行业，事实上它的种类很多，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工程师，但是我们看整个美国的这个情况来说呢，这个工资高低呢也有一个表，这个表呢我觉得非常能够说明美国现在就业的，它的哪些就业不好，哪些就业好。好的，我们等下再和大家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 AI 产业这个就业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是想把孩子送去学 AI 啊，一讲到 AI 大家就觉得很心跳。那么哪些行业 AI 用的最多呢？我们呢就看看这个目前的美国的各个公司放出来的这个招人广告，就是 job， 美国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他会提到要不要用 AI。 那么美国的工作里面用 AI 的这个要求最多的是哪些呢？那我现在把美国的这个大类的工作排一个表，从最低的要用 AI 的到最高的，我讲一讲啊。最低的就是 nursing 就是看护，因为看护啊，当护士啊，或者当这个养老院的这个看护啊，他对这个 AI 要求不高，所以对于 AI 的这个在网络上看出来要找一个护士要懂得 AI 的，这个只有 0.1， 很少很少。第二个呢，这个 installation 安装呢，比方家具啊或者什么地方安装，反正是要装东西的，也是 0.1， 都很少啊。第二三个呢，就是 medical technician，就是医院的助理员、技术员呢，照 X 光的、验血的，他对 AI 的了解呢，也要求呢只有 0.2。Custom service， 也就是说你是顾客服务，你在店里面管顾客服务的，这个呢，或者在超市里面管顾客服务的，对于 AI 的要求呢，也是 0.2， 零点非常低。然后呢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当行政的助理的话，对 AI 的了解多一点，0.3。management 做管理的，他要求有 0.5， 这个高了。如果做 accounting 会计的要 0.5， 这个慢慢升上去了。做 sales 的，做这个市场推销的 0.6， 到了再上面就是 education 教书的，你对 AI 的了解的 0.9， 然后到了 project management， 你做项目管理的工作，你有 1.0 的要求，就是要求高了。Banking and finance 就是银行和金融，对 AI 的要求是 1.1。 然后呢 marketing 做市场的，这个要有 1.3， 就越来越高了。好了，到了 IT operation and help desk， 也就是说你是比方说 IT 营运的，特别呢是有人打电话进来又问，哎呀，我这个电脑不行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装啊，你要了解多少呢？是这个 1.3， 也要求不高，你懂的你知道的就行了。到了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也是说机电工程呢，我们叫 Double E， 它的要求对这个 AI 的了解呢 1.6， 有这个要求的。然后再到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就是机械工程，这些工程师的要求有 2.9。 然后呢到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叫工业的工程师，到工厂做的大约会多了 3.4。 然后到了 Information Design and Documentation， 信息的设计和信息的管理，这有 3.9。 然后 Science， 做到科学这个门类，你了解它的要求会很多，有 4.6 提出要求。然后到了 Software Development，到了这个软件开发的要求是 7.9， 最高要求是什么呢？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做数学的 13.3%， 这个广告上都要求懂得 AI。 我们看了这个大概也就知道这个 AI 对的就业有什么用啊？这个 整体来说，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 AI 的这个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的这个情况，需要的最多。我们再看看他的这个工资的情况，这个2020年做平均来说，做 AI 的这个工资是达到10万美元，平均来说做 AI 的。但是2020年的1、2月份，这个发现了新冠状病毒以后，这个工作直线下降，跌到只有6万美元，从10万跌到6万。然后呢慢慢的在2021年它慢慢增长，但是2021年过后这个工作呢就开始冒上去了。到了2022年的年初，这个做 AI 行业不但没有跌，还反而涨，也就是说那个关起门大家不上班，但是 AI 就用得多了。所以2021年的这个冬天，秋天和冬天，这个 AI 的平均工资达到15万美元。然后到2022年的元月份左右，它就达到了25万美元左右，达到了它的顶峰。那么这个顶峰一直维持到2022年的这个年末，但是到了2023年它又跌回这个14万，然后跟着就跌。那么到现在为止2024年左右，就现在我们是3月份，大概呢现在的工资的比例呢是9万美元到10万美元，我们就看这个跌幅，也就是从10万美元开头跌到大概只有这个6万美元，然后一点点爬，爬到2022年它达到22万、23万美元，到了2023年达到了25万美元，都是做这个 IT 的，然后呢跟着就直线落到现在大概也就是9万美元的样子，这就是这个工作大概的结构。所以呢新的 AI 的职位呢它是涨的，2022年的12月份是最低点，现在的 AI 职位是增加了 42%。 那么特别是因为2022年的年底发布了这个 ChatGPT， 引发了 AI 的狂潮，因为一家公司做好了，所有的这个做高科技的都在拼这个 AI， 所以现在呢人多了又往下降，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选择读书或者选择工作，不要看那一个时候的那个情况，那个它上上落落是会有的。比方说这个恩伟达啊 ，NVIDIA， 这么我们说两个礼拜以前说这个高的简直不得了了，天皇巨星了，哎，最近又跌得很厉害，就是这么起起落落的。那么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在美国的很多的科技巨头里面明显。也就是说资源它肯定是向 AI 向人工智能领域转移，很多电脑行业人都转到 AI 去了。那个比方说 Amazon 亚马逊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多个领域裁员，它的原因呢倒不是不需要人，是它的业务要优化放在 AI， 所以呢裁了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人员，把它集中在 AI。 Google 的母公司叫 Alphabet，他也努力的向 AI 发展，同时呢削减其他的开支，也是裁人。 就是那个我们说快递的那个 UPS， 今年呢要裁12000个岗位，同时呢也增加了 AI 和机器学习工具的使用。连苹果电脑最近放弃了长达10年的电动车的研究项目，那么把部分的员工转向 AI 的项目，也就是说 AI 在现在呢是一个大家都追的，但是呢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些科技公司其他的岗位把它裁掉，来集中放在 AI 的发展。那么大概3/4的公司都认为呢这个 AI 技能呢值得这个高薪酬，也就是说意味现在的员工新员工这个做 AI 的他的工资高。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摆动的那是笼统讲的所有的这个 IT 就是做电子嘛，做这个 电子了，就是，但是呢讲到 AI 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呢是工作呢是继续走高的。总体来说，所以总体来说这个 IT 它是现在跌到大概5万到10万之间，但是如果做 AI 的你呢就不断的上涨，这个就是总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些东西呢会冲击很多方面，比方说这个 OpenAI 这个上个月推出来这个 Sora， 这个 Sora 就是用语言生成这个视频的，这个东西呢就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视觉冲突。当然他放了几条很短的片子，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人工 AI 的这个技术呢现在呢是站在这个高科技的前位，我们就这个 AIGC 哈，这个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我们说这个 AIGC， 也就是说这个用语言生成图像啊，这个技能，这个 AIGC 这个领域的人才呢，它的人才需求是涨了613%，涨了6倍，一年涨了6倍，年薪呢也高。我们说平均的年薪，就是做这个 AIGC， 也就是这个用语言生成图像的这个工业，平均年薪现在达到44万美元，那就高得不得了了。整个 IT 行业现在的年薪9到10万美元，但是做这个这个 AIGC 啊，这个它就达到40多万元，所以呢工作就高。我们从 AIGC 的职位分布来看呢，它里面呢有两种最高，一个是算法工程师，就是做算法的，所以呢现在学数学变得非常的热，因为做的数学了数学出来你可以做算法。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经理，这第一第二，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占的都很高。做这个视觉设计，就是我们说 visual design， 自然语言处理，就用语言要生成图像，这些呢还有图像算法，这三个，视觉设计、自然语言处理、图像算法，是第3到第5位。那我们先排排 AIGC 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第二高的是产品经理，第三高的是视觉设计，第四高是自然语言的处理，第五高的是图像算法。这么这个是这几位，这个还在不断的发展。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 AIGC 的影响越来越大，求职者呢越来越多，因为钱高嘛，所以今年开工投递这个领域的人次呢增加了2倍啊，191%，就是今年到3月份来看。那么我们知道收到投递人数最多的这个5个刚才讲的项目里面，算法工程师以外，这个其中呢也很多人是投这个非技术岗位的产品经理、市场管理、市场主管，现在投的最多，产品经理呢是最多8.02%。那么这些呢它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懂得这个AI， 但是呢你会做产品管理，这个需要人多。我估计这个情况不会延迟很久啊，这个大家不要听了就说哎呀马上现在去读书去学这个，等你毕业可能这就变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情况。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讲全球的这个 AI 的人才的追踪。那我们说 AI 界的精英，他从培养出来又流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刚才讲了一下中国在本科培养了全球最多的学这个电脑的学 AI 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他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呢做一个分析，这个真正这些人才的流向呢是应用性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全球学电脑最多的是中国，这不用说了。那么中国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应该说大部分都会留在本国就业啊，因为他不可能那么多人跑到外国去，去美国深造的那些，也就是说他在中国读完了电脑的本科，到美国读硕士生读博士生，他基本上呢都会留在美国，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回到国内。也就是说中国做电脑的留国内的最多，但是呢有些精英跑到外国留学，留了学基本上都不会回去，就留在美国了。这个所以美国的这个应该讲他的这个研究生无论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他的数量是最大的，不管是中国印度的这些电脑的精英人才都跑到美国去了。那么这份报告呢有很多特点，那么今天呢咱们讲讲这个电脑 AI 人才的这个流向有什么东西可以总结呢？那我讲第一点，就是美国呢依然是顶尖的全球 AI 的工作的首选地，都选美国。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当中，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占比呢是 75%， 就两国就占了 75%， 剩下的有个30几是其他的国家。那么2019年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那个本科毕业的大概是占比呢58%。那么美国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基本上是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这个占领的最多的。那么美国呢还有大量的这个顶级的 AI 的研究机构，也是美国最多的。那么这个当然呢在中国也是这样啊，中国的在各个的这个研究机构当中，中国的研究人才里面做 AI 的占比也是高，那就是美国和中国都是 AI 的人找工作最容易，并且呢工资高。那么大家说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那 AI 在别的国家怎么样呢？现在有几个国家它的情况也不错，在英国在韩国和欧洲慢慢呢也变成顶级 AI这些人想去工作的地方。那么其有些下降的是印度和加拿大的比例有所下降，印度嘛它的本科培养出很多人都跑到西方来了，所以呢它本身就业的有下降，因为印度还是个制造业的大国，它并不是一个研究的大国。那么中国呢现在是全力以赴的要发展 AI 的产业，所以中国过去几年呢扩大了国内的 AI 的人才库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